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分了11品，至今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11品的内容。11品内容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6品啊，就在讲这个精进品当中。那么精进品的内容呢，主要是讲佛陀发了菩提心之后，如何呢，为了就是说这个成佛，为了度化可以说是这个一切众生如是的话行持这个善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经过。当然在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品当中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可以说依靠佛法而精进的。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很明显依靠佛法而精进，但是呢因为大菩萨内心当中呢没有舍弃这个菩提心就是每一世他自己都能够苏醒如是的种心的缘故呢，实际上呢是在行持菩萨行的。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金凯逐步统领四大洲。久远之前，有一京城地方，当地国王名为金子，释迦牟尼佛那时即转生为金子国王太子，名为金凯。金凯又有一妹名为金光。这个观察的可以说介绍的时候呢，首先是讲到这个城市叫做金城，然后国王的名字叫做金子国王，佛陀呢转为这个金子国王的太子，名叫这个金凯。金凯呢有一个妹妹呢，名字叫做金光。金光后与一大臣之子名为玉金者贪享世间妙玉，以致因不进行而毁坏种姓规矩。国王得知后，便欲将公主与大臣之子通通杀死。后面呢，这个他的妹妹吧，像这样国王的公主金光呢，和一个大臣的儿子名叫玉金的，他们两个人呢发生了感情，最后呢就是说通过因为这个行的不进行的缘故呢，毁坏了这个国王的种姓吧，是不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女子没有成婚之前呢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吧，是不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国王了解这样一种事情之后呢，以这个他的女儿毁坏了国王种姓为这个理由呢，要把他这个公主和这个大臣之子全部杀死。后当二人看见金凯来至面前时，金光一言不发，只是伤心隐气。玉金则可怜巴巴说，我俩因做坏事故而要遭受惩罚，我死倒不足为惜，但这世上有谁会忍心看着金光被人杀死，更何况她还是你妹妹，所以请你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她。那么当两个人正要被处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金光的兄长，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前世金凯太子呢，就来到了他们两人的面前。这个时候他妹妹呢就是说不出什么话，只是呢就是在这个很伤心在哭泣。那么他这个玉金呢，他就非常可怜的对这个金凯讲呢，那么本身呢是我们这两个人做的坏事受到惩罚呢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死呢就没什么，但是呢就是你的妹妹被人杀死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不会忍心吧，所以说呢请金凯呢能不能够想办法这个挽救他的生命，就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呢给他祈祷。金凯立刻对他俩生起悲心，后当行刑者赶来欲取二人性命时，金凯死死拉住他们所乘马车不放。那么金凯看到妹妹的这种情况，然后也听到这个玉金可怜巴巴的这种请求之后呢，他一下子生起了这个悲心，一下子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呢要这个拯救二人的性命。虽然这个玉金呢说只是挽救他妹妹的性命就可以了，他自己无所谓，但是菩萨悲心当中呢对两个人呢平等生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平等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所以说当这个行刑者来了之后，金凯就死死拉住了他们的马车不放。行刑者无奈说道，金凯你是我们好友，但此次乃国王发令，任谁也不敢违抗，我们若不杀掉他俩，自己就难以存身。那么就说这个当行刑者看到金凯不准他们用刑的时候呢，就也非常无奈吧。他们的意思呢，如果是平时其他的事情的话，他们可以帮忙的，但是这次呢是国王亲自下了命令必须要把他们杀死，所以说呢这样命令下来之后呢，没有人敢违抗的。如果就是我们不杀掉他们呢，国王就会杀掉我们，所以说呢这次是没有办法的。金凯义正辞严说道，对我而言，只要遇到危难之人向我求助，我都会全力保护，更何况自己亲友遇难。 金凯随后就拿起弓箭威胁驾车之人快快离开，自己则带着妹妹与浴巾前往森林。那么听到他们话之后呢，金凯他也是这个他内心当中呢也非常坚定吧。他说对我来讲，只要是有人任何处于危难之人向我求助或者说归依我，这个方面呢我都会这个全力保护的。那么就是一般的人会这样，何况说这次呢是我的这个妹妹我的亲友这样这个遇难呢。他说完这个之后呢用就是拿起随身的弓箭呢这个威胁这些这个行刑的刽子手，让他们马上离开。那么他们离开之后呢，自己带着妹妹和这个浴巾呢就前往森林当中躲避去了。那菩萨这个做这个事情呢，他有他的道理的。一方面前面这些这个行刑者呢也是说了，如果我们把他把他们放掉的话，我们就会被杀死的，所以我们没办法。这个时候呢菩萨就想个办法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我自己要救他们，而且又拿着弓箭去威胁他们。这个方面他们去汇报的时候就好汇报了，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太子用弓箭就是把我们就是这个把我们赶开的，实际上我们是没办法的。这个时候一汇报之后呢国王那边呢也不会对这些行刑者呢采取这样一种这个杀头等措施吧，而且呢这个菩萨呢也可以解救这些他的妹妹和这个浴巾，所以说呢做了这样一种事情。国王闻听王子已将二人劫走，立刻怒火中烧，他马上发动军队四下搜寻攻击三人。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一下子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愤怒，本身呢他只是想杀死他的女儿和这个大臣的儿子而已。这个时候听说自己的太子把这个二人这个劫走了在法场上面呢把他们劫走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愤怒，他自己呢就发动了军队要抓他们三人，要他们把他们三人处死。金凯朋友此刻劝说他道，这两人所行非法，你还是将他俩送还国王吧。金凯听罢即刻手执听罢即刻手执弓箭来到大队人马前，他让军队停止在做此等无意义之事，并说凡归依我者，我宁舍生命也绝不轻易将其抛弃。那么就说当他的金凯的朋友听说这个国王发动了大批军队来可以说攻击他们三人的时候呢，就劝他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吧，他们两个做了非法的事情应该受到国法的这个处置，但是你自己是无辜的，不必要牵扯进去。他这个劝他是金凯呢根本不为之所动，他就说是什么，他自己呢就想这个一直救到底，所以说他就手执弓箭就来到了这些大队人马面前。这些人平日就知道金凯过人威力与顽强毅力，此时经王子劝说后纷纷议论道，如我们杀了王子万一真的死去，国王一定会后悔不已。想到这众人便相继返回。这些就是说这个军队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呢他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主要呢两方面的顾虑。一方面的顾虑呢就是这个金凯太子呢平时他就是他的这个威力他的这个武艺方面就是无人能敌的，所以说呢一方面大家都听说过他自己的武功非常高强，所以说这方面不一定能够打得过。那么从第二个方面考虑呢，即便是就是说凭着人多势众就是把这个什么就打过了太子，或者就是说在这个在乱民当中把这个王子杀死了，那么王子真正死了之后呢，那么国王他清醒过来之后，国王他的这个怒火平息之后呢肯定是非常后悔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女儿也死了，一方面呢这个最疼爱的太子也死了，这个方面国王肯定会后悔。因此说这些这个军队这些军队的人呢想到这两点呢就开始这个退军了，没办法跟他作战就返回去了。王子等三人继续前行至一空城中，正好看到一美女正采摘鲜花，他们便向她询问你为何待在这里。那么王子他们就说这个脱险之后呢继续前进到了一个空城，那么空城在进入空城之后呢就看到一个美女呢正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采摘鲜花，那么这个时候就问了你为什么一个人就待在这里干什么。美女就向他们诉说了自己悲惨身世，我曾是一国王公主，怎奈这里有60夜叉专吃人与畜生，待他们全被吃光后，我一人就可怜兮兮被夜叉当成仆役伺候他们，众夜叉来时你们务必小心谨慎， 那么这个美女听他们三人问他的身世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告诉他们，本身呢这个城市当中不是空城，这个城市当中呢有很多人民，我呢是国王的公主，那么但是呢后面来了这个六十个夜叉，专门吃人，专门吃这些畜生，所以说逐渐呢这些国王或者这些人民呢都被吃光了，还有其他的这个旁生这些畜生呢也被吃光了，这个时候呢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留下来呢，被他们当作这个仆役这个差遣伺候他们。那么这个时候你们要小心吧。像这样的话，如果夜叉来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吃掉了。王子则将他们三人经历讲给这位美女。女人闻言不禁对王子生起强烈贪执之意，她向王子提出欲为王子之妻，王子也随顺答应。那么听完美女介绍之后呢，王子也开始介绍他们三个人的这个经历。当这个美女听说她也是一个国王的这个太子，然后呢又有这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勇力也非常勇健，而且呢也是充满悲心吧，方方面面的功德呢都非常圆满，所以说一下子就看到他这个王子的相貌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很圆满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对王子呢生起了这个贪执的心，然后向王子可以说求婚吧。王子他自己呢也是大菩萨随顺就是说看这个女子呢也是非常苦苦伶仃的，像这样的话也随顺就答应了他的。实际上从后面的他的这个话看起来并不是通过贪欲心而就说是这个答应的，主要是随顺答应通过悲心摄持呢答应做他的丈夫。后当夜叉前来时，金铠张弓搭箭，在不离大悲心之心态中与众夜叉激烈交锋。后面的话这些六十个夜叉就来了，六十个夜叉来了之后呢，王子他一方面呢是毫无畏惧的，一方面呢就是在大悲心当中可以说是和他们这个交战了，在佛法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方法虽然呢就是这个菩萨呢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但是呢对待一些非常恶劣的众生呢，在大悲心的摄持下呢这个可以说将之降服的话，这方面也是佛陀所传授的，也是菩萨内心当中呢可以说是早就通达的这样一种道理的，所以说呢密教当中的这个降服法呢也是在不离开大悲心的状态下面呢，把这些这个恶劣的众生一一降服一一超度的，有这样的话有这个方式有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果因其福德力所感，夜叉没能损伤金铠一根汗毛，而他所射之箭则渐渐穿透夜叉躯体，以致夜叉鲜血横流。那么在这个方面，在交代他们打仗的过程当中呢金铠他的福德力非常的深厚，而且还有这些这个天尊护法神在旁边护佑，所以说呢夜叉呢尽管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没办法就是这个损伤这个金铠的一根汗毛，但是呢金铠他所射的箭呢每一箭呢就是箭无虚发，每一箭呢绝对会穿透一个夜叉的身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导致夜叉的鲜血横流。前面这些追赶他们的这些这个像这种士兵呢也是确实这样想得很对吧，如果真正和这个金铠打的时候呢，你看他们没办法就是说是伤害这个金铠，因为他福德力非常的深厚，而金铠他每一箭呢可以就是说射透他们的躯体的，所以说前面这些军队他们退下去还是非常有这个非常志趣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在外面打个仗的时候呢，也好像就是说以前我们看过这个格萨王他们的这个军队当中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说某某大将的福德力很深厚，或者说某某大将他又穿了什么铠甲，或者就说里面有这些这个可以说长寿佛加持的这些这个内衣等等，反正呢就是说敌军呢怎么样射也射不进去的，这方面确实是这个并不是这个虚构的，就是这样福德力很深厚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自己的福德力很深厚，一方面还有这些天尊的保护，因为说呢在这个作战的时候呢总是这些福德力深厚的人呢，他会就说这个获胜的。长时鏖战后，金铠箭主意志源源不竭，无法穷尽。大多数夜叉慑于他强大威力，纷纷投降。剩下小部分夜叉则在王子前恭敬说道：“你若丢下弓箭，我们就为你指点保障。”那么打了很长时间之后呢，那么就金铠他自己的他自己所射出的箭呢，一直是这个源源不竭的，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力显现出来。所以说他射出本来一个人他自己带的这个箭的数量有限的话，也许站一会儿之后呢，他就这个没办法再站。但是呢通过他自己的福德力，他自己的这个弓箭，他这个箭组呢一直呢就是这个用不完，一直源源不竭，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大部分的夜叉呢都是已经向他投降了，剩下的小部分夜叉呢也是向他投降，然后如果你这个放下弓箭的话，我们就向你指点保障。王子放下箭后，他们就将种种珍宝悉数供养。 青海王子名声随后日益响亮，财富也日渐增多，而别处地方之人亦相继迁移到王子所居之地。降服了夜叉之后呢，那么就是他自己的这个降服了夜叉，他自己又得到这些保障啊，自己的名声呢也传的这个越传越远，所以说呢，其他地方的人也开始来依附他了。金海王子声誉日隆，金子国王闻听后也以恭敬心派人前往赞叹道：“你以大威德力降服夜叉，主持国政，真乃稀有。”那么就说这个，当这个金海王子他的这个声誉啊，就是逐渐可以说是这个传到过他以前的这个父王的耳朵里之后呢，这个父王呢他自己当然也是这个早就已经息怒了，而且他自己听到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做了这些这个大的事业之后呢，他也自己也升起了这样一种恭敬心，他自己呢还是派人前去赞叹，他说：“你大威德利一方面呢降服了这个夜叉，获得了保障，主持国政，现在的这个你的国事呢非常这个非常的这个兴盛，这方面呢是非常稀有的。”王子只回答说：“降服世间夜叉并非稀有，我更将难以降服之烦恼夜叉随意掌控，不为如此，我还想在涅槃之城里登上如来法王位。”那么这个王子听了这个他父王的这个传话之后呢，他说一方面呢人们世间上的人们认为降服的夜叉呢就是非常稀有，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对我自己来讲呢，降服一个世间的夜叉呢并不是一个什么稀有的事情啊，这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事情呢。那么不但是把这些外在的这些这个怨敌夜叉降服了，我自己呢更加降服了，就是说这个这个非常难以调伏的这个烦恼啊，这个烦恼的把烦恼比喻成这个比喻成这个夜叉嘛。所以他这个他说呢，就是把这个长期隐伏在内心当中的这样一个烦恼夜叉呢，也是这个降服了，也是呢随意掌控的。不单单是暂时降服的烦恼，而且我自己呢还想在涅槃的大乘当中呢，就当上这个登上如来法王位。也就是说呢，要调伏一切的这样的烦恼习气，那么证得一切功德，最终呢要成佛的。直接从这个话当中呢，就看出来这个王子他的精进心非常的不可思议。一方面呢，这些他的精进力很强，所以说世间的夜叉根本不在话下了。而且呢，调伏烦恼呢，他自己呢也是不在话下了。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他自己还想最终成佛一般的人认为非常难以成就的佛果，他自己呢非常有这个勇气，非常有信心呢，最终会成佛他这方面的话，就是可以看出他的精进心非常的这个勇猛。传国王口信者听到后也不免击节赞叹一番。金凯后又扶植玉金登上王位，自己既遵从父王教言回国，并当上新国王，且逐渐成为整个四大部洲国王，以佛法治理国家利益众生。后面呢，就是说这个金凯把这个这个城市当中的王位呢，交给了这个他这个可以说妹夫吧，交给了这个玉金，让他呢当这个城市的国王，他自己呢遵从父王的这个教言，回到他以前的祖国，然后呢当上了国王，逐渐的成了这个整个四大部洲的这样的转轮王，而且呢一直能通过佛法治理国家，利益众生的。下面讲的世真教化法阵。久远之前，当善行如来住世时，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以法相大商主。后当法相欲以珍宝修建佛塔时，历来对佛法心怀歹意之婆罗门就开始阻挠他完成心中设想。国王则派东头英雄前去谴责婆罗门，待佛塔竣工后，法相作为大施主发愿将来要获圆满佛果，东头也发愿愿待他成佛时能做他声闻眷属，东头也记后来之法阵比丘。这方面在开始这个宣讲如佛陀如何可以说是这个教化法阵的这样一种经过，也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比丘名字叫法阵，最终呢通过佛陀的教化，通过佛陀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教化之后呢，他自己呢获得了涅槃的果位得到了阿罗汉果。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宣讲教化他呢也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了，是在很久以前呢就和他结缘，很长时间当中呢都是在摄受他，很长时间当中呢都是在不断的引导他，所以说呢这方面就讲到了佛陀为了一个众生呢也是这个长时间的精进的，何况说是这个其他的众生呢，肯定也是如此的。 因此说呢，这个方面首先啊，交代在这个善行佛善行如来住世的时候呢，佛陀转身为一个大僧，主名叫法相。那么后面呢，就说这个这个佛陀涅槃啊，法相僧主呢要用珍宝修建这个佛塔啊，对佛陀的舍利啊，或者对这方面呢做这个供养。那么当他正在修佛塔的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开始这个阻扰他完成心中的设想。那么当地的国王就派了这个一个大将，一个英雄叫东头，东头英雄呢前去这个谴责了婆罗门啊，使这个工程呢能够得以顺利的开工。然后当这个佛塔最终竣工之后呢，他们在这个佛塔面前开始回向，开始发愿。法相呢，因为他是大菩萨了，内心当中具有菩提心，所以说呢，他发愿以这个功德以后呢，要获得佛果。那么东头呢，他也是在里面呢做了一些顺缘，那他遣出了一些障碍嘛，他谴责这个做障碍的婆罗门啊，使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展。所以说呢，东头他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功臣呢，他也开始跟随发愿。他就说呢，如果法相施主最后成佛的时候呢，愿成为他的这个声闻眷属，愿呢也能够得到他的调化。那么这个最初发愿的这个东头呢，就是后面的法人比丘。又久远之前，正当慧贤婆罗门时，法正转身为一智慧婆罗门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看那个前后文后面的公案，有点像是这个燃灯佛受记的时候呢，这方面叫做慧贤或者叫做智贤婆罗门。那个时候佛陀得到燃灯佛的受记要成佛，而那个时候法正好像是转身一个智慧婆罗门。他对燃灯佛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毁谤，或者像这样的话心怀不满，最后堕地狱，好像是有点像是他。最后呢，就是这个智贤呢就劝他可以说出家，然后劝他也发菩提心等等。这方面呢，也是曾经饶益过他的。然后呢，具留孙福出世时，法正又转身为帕迦地方以檀香师商主之子，名为马斯。当檀香师前往海中取宝时，马斯受姨母欺骗，竟与母亲行不敬行，后又与母亲成家。那么在拘留孙佛出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法正吧，这个法正呢可以说是用他后面的名字。这个法正实际上是在佛陀的时候他的比丘的名字叫法正的，但是把他果位的名字放到这个方面用也是可以的。那么他当时的名字叫做这个马斯吧。那么就是马斯他自己呢受到姨母的欺骗像这样从容教唆和母亲呢做了不尽心，后面呢由于这个母亲呢又和母亲呢一起成家了。当父亲取宝归来，事情败露后，马斯干脆将父亲杀死，然后带着母亲远西他乡，开始过起夫妻生活。那么后面他父亲从大海取宝回来之后呢，事情可以说去这个可以全部已经这个暴露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马斯他干脆就将父亲杀死了，然后呢带着母亲一起到其他地方去，开始过了这个夫妻生活。不久，马斯遇到一位来自家乡之阿罗汉比丘，此比丘问他：“你母亲现在是否安好？”马斯闻言立刻惶恐不安，他怀疑比丘已了知自己与母亲所干丑事，于是又毫不犹豫将阿罗汉杀死。那么后面呢，就是从他的家乡来的一个比丘一个，而且他这个比丘呢是一个罗汉，是一个阿罗汉，他就问见到他的时候就问呢，就是从问候的口气，就是说你母亲现在的身体好不好，怎么样呢？马斯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做贼心虚嘛，他本身就从家乡逃出来的原因呢，就杀了父亲，然后呢和母亲像这样一起结婚的，所以他自己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认为他怀疑比丘已经知道了内幕了，所以说呢，他为了自己的这个丑事不往外张扬的缘故呢，他就把这个罗汉也杀死了。没过多久，马斯发现母亲又与其他英俊商主之子共行邪淫，他便抽出宝剑再将母亲杀死。那么过了不长时间之后呢，马斯又发现这个母亲呢又和其他的男子就开始做邪淫，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非常的愤怒吧，又抽出宝剑呢又把母亲杀死了。因为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方面很不可思议了，杀了父亲，杀了罗汉，而且呢又杀了母亲。但是呢，这个方面从马斯他自己来讲的话，也是他的这个业力吧。而且他的母亲呢，他的父亲呢，这方面呢有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呢，还是都是说有这种这个比较共同、比较相近的一种这个恶业，所以说转生在一起，然后呢又感召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痛苦的结果。不长时日内，马斯连续三次造下五奸罪，当地居民受天尊劝化，最终将马斯赶出此地。 那么在不长时间当中呢，他造下了三种无间罪像这样的话就是三个无间罪吧这个三次造下无间罪的意思，这个无间罪是一个总称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五种无间罪，但是他造了三种这个无间罪，但是呢把这个他一个总称，平时我们说的是无间罪，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他造了三个无间罪，不是五个无间罪。那么他杀了父亲杀母亲而且杀了罗汉，当地居民呢受天尊的劝化，或者说受到了天尊的这样一种这个提醒受到天尊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提示之后呢，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不能住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马氏再住在本地的话，肯定会给本地带来种种这个不吉祥绝对会带来种种不吉祥，因为他就说是罪业非常深重，一个罪业非常深重的人住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么就说这个当地的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呢都会可以说是出现这个非常不愿意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最后呢把他赶出去了。此时他才略微升起后悔之意，于是就到比丘僧众前请求出家，但僧众未开许他这一请求。后面他自己升起了后悔心，升起了后悔心之后呢，到一个寺院去请求在这个寺院当中出家，但是比丘僧众考虑到他所做的恶业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开许他出家，他没有资格出家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结果他又嗔心大起，竟于夜半时分点火烧死了诸比丘，那么又造了一个很大的罪业。那么在这个夜半时分呢，他把这个可以说寺院烧着，然后把这些比丘呢烧死了。就在这时，一菩萨告诉马师道：“你现在受戒持戒，恐非应理，不如长期念诵南无佛。以此念诵佛号之加持力，将来才会解脱。”那么后面的一个菩萨呢告诉他点化他，像这样的话你现在呢想要出家受戒守戒呢都不行了，你现在罪业实在太过深重，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呢你不如呢就是长期的念诵，在你自己没有死之前呢就一心一意的念诵南无佛，依靠念诵南无佛的这样一种威力，念诵这种功德呢，将来或者最终的时候呢，你会就说这个你会解脱的。这个时候呢，菩萨他悲心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劝化他，通过悲心呢，可以说开始对他点化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是一个菩萨如果内心当中他这个种心苏醒的菩萨，他如果真正造下了无间罪的话，那么他精神当中他还是有清净的希望的，有清净的希望。那么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这个其他经论当中，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过吧，真正一个大乘种心的这样一种修行者，即便是造了无间罪呢，但是他就说是什么呢？他可以一方面可以清净，一方面呢就是他可以延迟很长的时间延长很长的时间他自己才受报。本身来讲无间罪的话是没有中阴的，死了之后呢直堕地狱的，但是通过大乘种心的加持力通过他的威力呢，像这样的话可以拖延很长时间之后呢才受报，而且呢就是说是受报的时间很短，然后呢就是在受报的时候还会对其他众生升起悲心的，这方面全部都是大乘种心的这样功德。但是这个时候显然呢看起来马师呢他不具备这样的功德的，还没有苏醒大乘的种性，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呢也只能够劝诫他可以说是什么呢，只能劝诫他念佛而已了。除了这个之外怎么样生大悲心怎么样发菩提心或怎么样修空性慧怎么样跟他讲他没法接受的因为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是一个大乘，他如果了解了大悲菩提心的这个功德，了解了空性慧的功德，通过这些善巧方便，那么他摄持之后呢不一定堕落的，而且还有可能一生当中清净。但是呢这个时候马师他自己呢没有苏醒这样的这个种性，没有这样一种不是成为这个法器，所以菩萨呢也没有告诉他这些殊胜的方便这些这个大悲心或者这些空性慧都没告诉他，只是告诉他念佛将来会得解脱的。而马师死后长劫沦落地狱，恒时感受燃烧之痛。他后又于大海中转身为一条三王大小，吞食其他鱼类之巨鲸。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什么呢？他就说他死了之后呢，通过他自己无间罪的造这个无间罪的这个恶业，而且又是这个烧死了这些这个比丘的这样罪业呢，长时间沦落到地狱当中，在地狱当中呢，受了不可思议的这样痛苦。那么地狱当中的痛苦，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实际上呢，一秒钟一刹那没有办法忍受的。没办法忍受，所以说呢，从他的这个温度从他的这样一种从他的这样一种受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忍受。但是呢，造了这样的业呢，就没有办法无由自主呢，必须要去感受。因此说呢，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文字上面看到，就简单的一句话：马师死后呢，长劫沦落地狱。但是这方面只是在讲他的这个经过而已。那么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应该对这些话呢，好好的思维一下。如果就是说现在我们不注意造下这样罪业，一旦堕了地狱之后呢，那么这个就 不是说是在书本上看到短短一句话了，自己真实的话要长很长时间当中呢去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痛苦的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佛经当，比如说在这个这个历程当中讲到吧，比如说尤其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得到十轮金刚灌顶之后呢，然后呢，就说这个得到十轮金刚灌顶，即使你破戒之后即使你破了灭尘戒，那么最后呢，十轮金刚就说是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杀死外道，或者就说来这个地球上面作战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要把你勾召起来，那个时候肯定会解脱。有些人就会想，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我就说我在地狱当中就只是住了两三百年的时间嘛，像这样认为是不是就说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这个方面也需要分析的，也需要分析。即便是有这样的说法，即便是说你现在破了密乘戒堕到地狱当中，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十轮金刚把你勾召起来，然后让你去作战怎么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有些时候呢观察的时候呢，你自己的地狱当中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么长时间啊，必须就一个劫就是一个劫。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受苦你自己也是感受一个劫，别人看的时候也是一个劫，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自己已经一个劫的时间了，但是别人看起来就是二三百年的时间，或就是说是你自己已经感受到一个劫的时间，但是别人看起来也许只是一个刹那的时间。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心存这样侥幸的心态了啊，就是还只是二三百年，实际上有时候是有些时候是不一定的，有些时候呢你自己的你在你自己的境界当中呢，他已经感受了无量无边的这个时间啊，就是受到非常惨痛的这样一种痛苦。但是在别人看起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刹那，或也许就是很短的时间。那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这个，反正你自己的业可以说是这个造了之后呢，还是会这样一种堕落的。那么这个我们继续说，看这些公案的时候呢，在讲这些教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好对照一下自己的相续。如果就是说实在是烦恼深重没办法的话，只有就利益的忏悔利益的忏悔的话才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解救的机会，否则的话又造了业又不知道忏悔了，就完全没办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介绍他就是说横尸感受这个燃烧的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后面呢就到佛寺了到了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呢怎么样呢，他后又于大海中转身为一条三王大小，吞食其他鱼类之巨鲸。当此巨鲸张开血盆大口之时，众多取宝商人纷纷落入他囊中。正当众人遭遇危险无计可施之时，一商主名为持儿者告诉众人，只有念诵南无佛才可度过这个险难。于是大家便齐地念诵起来。那么当他转成巨鲸的以前的时间，转成巨鲸的这个前面的时间都没有提，可能他吃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吃了很多这样一种商主的。当他最后一次要吃一个商船上面的商主的时候呢这个商船上面有一个人，他就是这个皈依个佛陀，所以他提醒大家呢，只有念诵南无佛才可以度过难关，所以大家就开始齐声念诵起来。正住于奇缘精舍之释迦牟尼佛以天耳马上听闻到众人所诵佛号，佛陀随即施以一加持。那么当这些这个整个船上的商主一起念诵南无佛的时候皈依佛或顶礼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佛陀已经听到了，听到之后呢马上开始用他的这个这个易金刚呢对这些这个对这些人做加持，或者对这个金鱼呢做了加持，转变了这个金鱼的这个心意转变了他的想法。结果金鱼听到佛号后也紧闭嘴巴，为伤害众人，因为他自己以前的话也是受菩萨的点化，长期念诵了南无佛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自己的脱罪的时间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到来了，他自己要得到解脱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所以说呢，一方面得到了佛的一加持，一方面呢他自己听到佛号之后呢苏醒了他以前的这种种性，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嘴巴闭起来，没有伤害这个众生。众人们商人们顺利脱险后，都对释迦牟尼佛生出信心，并在其教法下出家后接获阿罗汉果位。那么商人就是顺利脱险，那么他们知道这个是佛陀的加持，因为念佛后之后呢马上这个金鱼就闭上嘴巴了，这个在这个平时想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一看到一念佛之后呢马上就脱险了，那么就知道是佛陀的加持所致的。所以说他们当顺利脱险之后呢，回到了这个回到了这个占卜州呢，他就马上在佛陀教下出家，然后修行获得阿罗汉果位，这些全都是这个智者，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旦呢就遇到了这个书生的这个大师之后呢，马上就想这个出家，马上就想这个修法。 然后呢再介绍这个鲸鱼，鲸鱼死后许多龙就将他尸体推至岸边，鲸鱼最终转身为舍卫城之司马德婆罗门，司马德好像是个汉族名字一样，所以像他这个死了之后呢就好像就他自己转成了一个转成一个婆罗门名字叫做司马德，此乃他最后一世流转生死轮回。司马德婆罗门不论如何猛吃都感觉未饱，他最后终于出家求道。他自己首先是在家的身份，在家的身份呢就胃口特别大，怎么样吃呢就是没办法吃饱，最后呢自己抒情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吧，前世当中的习气终于成熟之后呢，他自己带佛对佛升起信心，然后呢在佛面前这个出家求道。然后呢世尊将其带至海边看他自己前世遗骸，他这下总算对轮回彻底生厌，后又获阿罗汉果位，名为法正比丘。那么后面他自出家之后呢可能是还有一些这个懈怠懒惰，但是佛陀为了彻底教化他，因为他以前有这样的这个愿力嘛，当以前在这个佛寺的时候共同修塔，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法相三祖他发愿呢要成佛，东头英雄呢他发愿呢要成为他的声闻眷属受到调化，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呢有前世的这个愿力所系，前世的愿力所系呢，佛陀就是说用这个善巧方便把他带到海边看他前世这个巨鲸的这个巨鲸的这个可以说尸体的骨头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对人会升起了这个很强的厌离心，他自己开始精进的修道，所以最后呢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名叫法正比丘。这个公案呢就是从刚开始和这个大菩萨一起发愿，然后中间的时候怎么样调化他，最后的时候呢怎么样使他就是说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公案都是说明了菩萨的这个精进啊，就是说明了菩萨的精进。他为了度化众生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呢都是做了这个摄受的，生生世当中做了这个摄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了菩萨的这个精进力。那么下面再讲呢云池带龙被捉。久远之前有一金色城市，国王名为云顶，有一非常俊美之太子，此具殊胜功德之太子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他当时已成为众多驰名者主尊，名为云池。那么在以前的话这个金色城市当中的国王叫云顶，云顶的太子呢就叫云池，他是这个佛陀因地的这个化现，因地化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通过他修持禅定啊修持明咒等等，所以成了驰名者，而且成了众多驰名者的主尊啊，其他的驰名者就成了他的眷属。那么关于这个驰名者呢前面我们做了交代嘛，在佛法当中有驰名者啊，就是密乘当中呢有这种驰名者，政府心性的人称之为驰名者。而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外道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驰名者，获得一定某种成就或者一定能力的人呢称之为驰名者。而这个云池太子呢他就成了驰名者的主尊。父王后将王位交与太子，自己携王妃前往马拉亚山居住。而云池觉得离开上世父王后要那王位又有何用，拥有众多财富又有多少价值与意义，于是他便将王位舍弃追随父王也前往森林中生活。后面呢就说这个他的父亲老了之后呢这个父想他父亲呢想终老山林呢，所以说呢就把这个王位交给了他的太子，交给了云池，他就和他自己的这个王妃呢去这个马拉雅山当中去这个修持。但是呢云池觉得呢如果父亲这个上司父亲不在之后呢，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守着这个王位有什么作用呢就这么财富有什么作用呢，所以他自己就觉得自己毫无作用，他自己把王位舍弃之后呢也跟随父亲到森林当中去修行去这个苦行去了。后来在吉祥山中猛刺春光无限山美水秀之时，云池到山中赏文，呼吁以美艳绝伦之女人正在金殿内供养一尊哥达玛天女像，此像存有珍宝之城。那么后面呢就是在这个姻缘当中，云池就碰到了一个这个碰到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当时正在宫殿当中向一个天女做供养。那么这个哥达玛天女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历呢不太清楚的这方面不知道到底是一个哪方面的一种这个天神。而美女边供养边弹拨琵琶乐器，还轻轻哼唱美妙歌曲，云池被她美色倾倒，也就用吸起目光一直专注看她。美女此时也发现了云池，因前世溯缘再加上云池相貌殊胜，美女不觉也用吸起目光紧盯太子不放， 两人就这样相互默默对视，含情观望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云池呢，也因为前世的溯缘吧，那前世呢肯定是很多事当中都做过夫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前世的溯缘，云池呢就比较很喜欢这个美女，美女呢也是非常这个喜欢这个云池。云池越看越对美女生大欢喜心，他便主动以温柔言辞询问对方种姓、出生地等等情况，那年轻女子则略感害羞而不敢正面作答。恰在此时，美女身旁女伴马达勒嘎解围回答道：大慈明者太子，他哥哥财富早就听闻过你鼎鼎大名，他本人也常常耳闻你美名，并迫切渴望能得你欢心，只不过今日因害羞才不敢开口说话而已。他乃大慈明者财部之女，名为马拉亚剑，众多天人飞天都喜欢爱慕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云池非常欢喜啊，就是这个就开始问他的这个种姓啊、出生地啊这方面开始问情况。这个女人就不敢啊，比较害羞，就没有回答。这个时候呢，他的旁边的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友伴呢，就带他回答他是什么人，然后呢就是这个对你的这个看法怎么怎么样，反正呢给他做了个介绍吧。不曾想，就在此时，国王派人传与美女马拉亚剑道：“你兄长正与云顶商议，欲将你嫁人，请火速回家。”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交谈的时候，国王派人开始这个传话给他的女儿，他就说：“你的兄长和云顶呢就是云池的父亲嘛。”云顶就是云池的父亲，所以说你的兄长和云顶国王正在商议把你嫁人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让你马上回去。美女万不得已只得快快而返，但心中却未曾片刻割舍对太子云池之爱恋。云池心中亦明了美女对自己之情感，他一边对马拉亚剑贪执不舍，一边无奈归家，脑海中一直呈现美女面容，自是难舍情缘。那么这段呢，就介绍云池大家对这个美女非常这个非常爱恋，那非常贪执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一方面从文字当中看到是好像是一种志向的贪执啊，好像志向，但是这个内心当中是志向贪执还是不是志向贪执呢？还不好讲。如果就是说不是志向贪执呢，也是一种这个调化众生方便而已的。如果是志向贪执呢，我们就知道呢，以前讲过很多次，前面的观当中呢讲到很多次，大菩萨他早就内心当中的舍弃了这样贪欲心了，对美女啊对这些全部都是没有这样贪执的。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又会出现贪执呢？这方面应该做一个稍微做个分析。那么因为菩萨如果在因地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这个还没有真正的把这个这个烦恼等等彻底的遣除的话，那么还应该是有贪执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话，有人就会问，那么难道不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六度的修法都是次第增上的吗？他如果没有首先呢就是没有修布施、持戒、忍辱这个怎么能够得到精进呢？如果已经修到了精进度，如果精进度修止圆满的时候第四地的话，不可能有这些吧，这个方面不一定。我们说有的时候按照这些论点大论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在这个第四地的时候精进度是圆满的这个方面确实是。但是呢在这个本讲义或者就是说这个本论当中，白莲花论当中呢，并不一定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次序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凡夫，慢慢修到精进的时候已经是圣者的，或者前面是圣者，后面也应该是圣者，没有这样一定的次序的。没有这样一定的次序，所以说既然没有一个一定这样次序的话，那么前面交代的这些大菩萨，他对这个对这些美女啊，对这些妙玉丝毫不生贪心的话，有可能是在这个上上地当中的在后面地当中的他真正获得某种功德之后呢，会产生这个。而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观当中呢对这些对这个美女非常的贪恋，前面交代一方面是他的溯缘，一方面也有这样一种好像是有种思想的贪心似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成还没有就是他的修法还没有圆满的时候，他的内心当中有这样种性大悲啊，这方面的种性是有的，但是呢不一定就能够将贪执降伏，这方面我们应该这个了解的。所以说从这一段文字当中看的时候呢，应该好像是一种这个志向的不是视线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菩萨他修道不是一下子发心就马上到出地的，不是这样，他是通过这个他从小智将道发心一直到这个一地之间，他有一个无数劫，一个无数劫当中呢，肯定的话就逐渐开始修法，逐渐开始断除这个贪执习气的。所以说如果还没有显现这样功德之前呢，对美女升起这样的贪执呢也是情有可原。 而云慈朋友问他何故如此伤心，他难过答言，我刚刚见到马来亚贱美女，对她立刻就生出无穷欢心爱意，故而心境才不由自主变成这般境地。那么他就非常这个伤心了，回家之后呢好像也是这个不说话，然后呢又是非常的这个失落似的。那么那朋友看到之后呢就问他什么原因呢，云慈就回答了，刚才见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非常欢喜的这个美女，那么但是他自己呢现在的话他自己被父王召回去的，没办法和他讲话，所以说呢就是非常的失落。云慈就将前后经过详细向朋友坦言，正在云慈身心备受煎熬之时，飞天适时出现并告诉他说，你根本不用担心，你之焦虑纯属多余。美女你自会得到，以你父亲所要马拉亚剑不为别人，恰恰就是要将你许配于将他许配于你，明日你既会实现自己愿望。飞天如是安慰云慈后，云慈高兴难抑的于黄昏时分归家稳坐。那么当他非常就是这个非常痛苦的时候，身心备受煎熬的时候呢，飞天看不过去了，飞天就说显现出来，提前跟他告诉他好消息了，实际上你不用这么担心了，实际上你的焦虑了也是多余的这个可以说他的兄长和你的父亲商量的婚事呢，就是要把他许配给你的，所以说明天你就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高兴。马来亚剑一直心神不定，尽管天上有皎洁之月，宫殿中不时飘来习习水莲花香，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眠，心中一直挂念着云慈，以致夜不成寐。这一晚竟是百年那么长久难熬这个方面他知不知道消息呢这个方面不太清楚这个方面不太清楚，但是后面也没有交代他，也许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也许他回去之后呢就见到兄长，一见到云顶大王之后呢就给他讲要把他许配给这个云慈，所以说他可能也是提前得到消息，所以说内心当中呢也是这个没办法就是平息，就晚上当中呢没办法睡觉的。第二日晨，当阳光普照大地之时，马拉亚剑也开始准备婚宴事宜，他用种种装饰细致打扮自己，而世人尊重之云慈太子则在数百位驰名者眷属簇拥下来到举行婚宴之吉祥地。马拉亚剑也在手持佛尘之众人护送下来到此处，两人按当地风俗行盛大婚礼，并互相牵手举行仪式，亲朋好友在宴会上载歌载舞尽享欢乐，并行供养布施等善举，喜庆盛宴即如是连开六天。这方面在介绍他们这个成婚的过程。第七日云慈独自一人进山，不期然却发现龙母与龙子站在那里哭泣。云慈忙问二龙伤心原因，龙母悲泣说道，这是护备龙王之子罗顶龙子，我们龙辈历来都要按顺序轮流被大鹏缠死，如今恰好轮到罗顶，被大鹏吃掉之龙骨遗骸堆积如山王，没轮到众龙被大鹏啄食时，我们都要为其换上红色衣服，然后再将之送至上升之地，奈何罗顶被吃后，我们这只龙种性便要彻底绝迹，所以我才与罗顶龙子放声痛哭。那么在这个第七天就是成婚第七天的时候呢，他一个人进山，那么就看到了这个龙母和龙子正在那个地方哭泣，那么云慈他一下子动了这样一种这个悲悯心，就问他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龙母就跟他介绍，那么这个龙子呢是护备龙王的儿子，那么按照规矩呢按照规矩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整个龙辈都要被这个大鹏轮流吃掉的，那么今天呢是轮到这个我的儿子，轮到这样一种罗顶，但是呢就因为这个他呢就是这个负责，他是好像看起来是好像是一种单传吧，好现在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龙子这个生下来，所以说如果他今天被吃掉之后呢，我们这一只种姓的这个龙就彻底这个绝迹了断子绝孙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才痛苦，如果平时的话也不一定有这么样一种悲痛的。云慈听罢自然生起难忍之强烈悲心，他心下心下寸度道，如龙子被大鹏吃掉，龙母又该如何生存，我一定要用生命护卫好龙子。 想到这里啊，云慈就对二龙说：“你们母子可安然回去，我来替罗鼎赋诗，你们将红衣交给我就是。”那么云慈一听到他们这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伤心的这个哭诉之后呢，就没办法，自然而然就升起了这个男人的悲心。他想呢，一方面呢，他们的种姓要这个断绝的，不单单是这个龙子，他要感受被大鹏啄食的痛苦，而且呢，他母亲要感受痛苦，整个这个龙族这一支呢都要感受痛苦。所以说他一想的话，这个一个龙子被吃掉之后呢，带来这么多痛苦，等于说他自己下决心呢，一定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这个龙子。所以说他自己这个下定决心之后，就对这个二龙讲。那么你们现在回去，我来替他们赋诗，你们将红衣交给我，那么就是完事了。龙母连忙说：“这太不应礼，你乃具功德之人，所具功德早已远胜罗鼎龙子，具大功德者乃为一切众生依护处，唯愿你吉祥圆满，长久住世。我们实在是因前世业力才感得如此苦报，再给你增添麻烦，让你承担我们痛苦于情于理都不适宜。”那么当这个龙母和龙子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呢，他们都不答应。龙母首先不答应，他就说的是个什么呢，你是一个具有功的人，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声的，大家都是这个对你非常的敬仰，所以说呢，你这个你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而这样一种罗鼎龙子呢，就不像你这么具有这个功德，所以说呢，这个你是具功德人，具功德者呢，所以说应该成为一些众生的医护处，那么只是愿你吉祥圆满，长久住世，那么我们自己现在呢，通过业报而感受如此的痛苦，不愿意再给你增添麻烦了。尽管龙母如是劝阻，但云慈已经发心，他愿为众生受苦之强烈发心，任谁也无法阻止。龙子也在此时劝说道：“我本该被大鹏啄食，再要无缘无故给你添烦恼，就更不应该。你生乃为功德所延世，以三界所有之饮食保护供养你躯体，也不足为过。而若杂草一般的我，怎值得你如此舍身？若你为杂草般的我之身躯而舍身，则会令我心更加痛苦。母亲也请返回，我现在欲往海边，格嘎拉神像前顶礼，然后便直接奔赴大鹏狮龙之地。”说完，罗鼎龙子便无有厌倦心的前往大鹏所居之地。这个时候呢，他也被受到了感化吧。本来呢，他就是非常痛苦，在这个云慈没有出现之前呢，他非常痛苦的。但是呢，云慈一出现，然后呢，通过悲心要替他受死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感动了。他的心呢，也是一下子呢，就是这个涌悍起来了。他自己呢，就是想呢，无论如何呢，不能让这个非常尊贵的这个云慈呢，代替他自己去死。好像就是一个这样的大概是这样比。一个乞丐和一个国王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差距了，他们认为自己就像乞丐一样，而云慈就像国王一样。那么国王去替一个乞丐去做这些事情啊，去受死的话，绝对不应该的。他们不是说口头上的，确确实他们从内心当中呢，就非常的恭敬这个云慈，内心当中不愿意云慈呢去这个他那么受死。所以龙母也是这样讲，龙子呢还是这样讲。所以他自己说完之后呢，不单单是口头上说，他自己呢这个无有厌倦心啊，确确实实发起一个勇悍之心呢，他自己呢就说是一种。前往大鹏所居之地，云慈为保护他也相跟前往，并再三向龙子索要红布，但龙子均未理睬。那么因为这个有了红布，把这个红布罩在身上的话，那么才可以被这个大鹏吃掉，否则不罩的话，这个大鹏一看不是龙子，他可能就不会下手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云慈呢一直呢向他索要这个红布，但是呢龙子呢没有理睬，不给他。正在云慈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却见王宫内之宦官手捧红布前来给太子顶礼，并请求太子能尽快回去准备参加第七日沐浴仪式。那么这个时候正在他没办法的时候，恰好呢就王宫当中呢，就是他们国家王宫当中宦官手捧红布，也许是一种相当于是不是一种哈达这样的东西吧，像这样的话就是捧着红布呢，可能是一种这个仪式吧，捧着红布就来他面前，请他马上回去了。云慈收下红布后说：“你们先行回去，我随后就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就是说这个有了红布，所以说云慈呢就收下了红布，说了一个方便万语，说你们先回去了，我马上跟着就到。云慈得到红布后非常高兴，心想这下总算可以如愿以偿。他急忙赶赴大鹏屠龙所用之鲜血淋漓之石头上安坐不动，又将红布盖在自己身体之上静等大鹏到来。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个可以说这个聋子他不在，聋子去哪去呢？叫他去海边去了，去海边那个天尊的殿堂当中去做顶礼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恰好就没有这个地方啊，这个云池他就抓紧这个时间啊，提前呢赶到了这个大鹏屠杀这个龙的地方，然后呢又用红布盖在自己的身上啊，就这个像在那静等大鹏的到来。大鹏飞来后就径直以金刚利爪伤害他身躯，云池则凭大悲心啊，身不动摇，心不后悔。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鹏飞来之后呢，他没有观察，然后直接呢用这个他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这个像这样金刚爪呢，就是开始伤害他的这个身躯了。这个时候云池呢，他的悲心非常的猛烈，也就是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肯定还没有离欲的，那还没有证悟空性的功德，他只是凭大悲心非常的强烈，所以说他身体没有痛，他的心没有后悔的。这方面在以前啊，就是在经典当中也是讲过，一般来讲没有登地之前呢，佛是没开许你不是身体，但是呢如果你的大悲心非常的这个真胜的话，那么这个悲心完全可以压制这个痛苦，那么使自己呢不生起后悔心的。这个时候呢云池则凭大悲心啊，也是凭着这个强烈的大悲心呢，身体不动摇，心也不后悔。大鹏对此感到万分惊奇啊，此种现象实在稀有难得，他不知道此会此会受难之龙到底是何方神圣。大鹏也感觉有点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在以前刺龙的时候呢，一抓下去的时候还没来之前，他们一听到这个动静之后呢，这个龙呢也会非常的惊恐啊，非常惊恐，一抓下去的时候也是拼命的挣扎或者发出惨叫啊，但这次一抓下去的时候呢也不动，也没有什么惨叫的，他就觉得这个方面是特别奇怪，为什么这次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呢？这条龙到底是哪个地方的这个神圣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鹏一边想一边着下云池顶上宝珠，云池顷刻就已是鲜血沾满全身。此时云顶大王与妻子等都向檀香林奔来，他们一方面是因意念而至，一方面又因儿子不归而深感怀疑，才向这里搜寻而来。那么在这个大鹏首先着下了这个云池顶上的宝珠啊，通过他自己福德力显现顶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意宝珠，首先把这个宝珠着下来了。然后呢着下宝珠之后呢，因为他这个宝珠连着这个肉皮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宝珠一着下之后呢，鲜血马上就流满了全身。那么恰巧这个时候呢，他的父王他的这个母后这方面还有他的这个妻子吧，这方面都往这方赶来了，一方面他们是很应验，一方面是这么长时间没来，为什么没回来呢？他们就开始这个来搜寻。一路之上诸人不停唠叨太子怎么一去不返。正在此时，马拉雅见与母亲均听到阵阵恐怖阴声，抬眼望去却见大鹏似乎正在啄食猛物，一宝珠被啄掉后沾满血肉从天而降，且刚好落在众人面前。二人目睹沾有毛发血肉之宝珠后，立即明白此乃大悲尊者云池顶上宝珠，他们一见之后全都昏死过去。那么当这些马来剑和他的这个母亲看到之后，听到恐怖的声音，就是说这个听到这个大鹏他自己的这个大鹏所发出来的恐怖的声音之后呢，一看的时候呢正在啄食某个东西，而且一个宝珠沾满血肉的宝珠呢从天而降，一看之后呢他们就很熟悉，一见就知道是云池顶上的宝珠，他们一见了之后呢就昏死过去了。云顶则安慰妻子儿媳道，此乃大鹏撕扯龙子顶上宝珠，此宝珠是否为云池所有尚不清楚。那么云顶呢这个时候呢还抱有一线这个这个侥幸的心理，他就给他们安慰说，不一定就是我们儿子的这样一种顶上的宝珠，虽然儿子顶上也有这样宝珠，但是其他的龙子顶上还是有宝珠的，因为说看到这个宝珠不决定就是就是云池的宝珠。待王妃儿媳醒来后，便与云顶国王奔到大鹏屠龙之石边，而龙子罗顶也在此时身着红衣，从海边顶礼完哥嘎那神像后赶至此处。他一眼就看见云池正被大鹏损害，龙子不觉边哭边倒地昏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龙子也赶来了，龙子也赶来之后呢，他知道嘛，今天肯定是自己自己被龙可以说是这个损害的，但是一看已经有一个人在被损害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他一看或者马上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云池，因为前面呢反复给他请求让他去这个代替他死亡请求很多次，所以他自己翻译非常清楚的，你说一边哭一边就昏倒了。待他醒来后，龙子悲伤感叹道，你为众生护主，为何要为我这般业力深重之人遭受如此折磨损害？ 那么就说这个醒来之后呢，他还是非常感伤。他说你是这么尊贵的这个众生的护主，那么我呢是这么这个业力深重的众生，为什么你要以这个尊贵的身躯来代替我这么业力深重的人受苦呢？他就是从凡夫的心态去衡量菩萨的心态。菩萨的心当中没有一个什么尊贵不尊贵的，哪个是尊贵的人，哪个是不尊贵的人，这样的一种想法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也许他会考虑，但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平息的缘故。所以说他这个菩萨的内心当中呢，他只是想怎么样一心一意的救度众生，所以说呢，舍弃这个尊贵的身躯去救度这些业力深重的人呢，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龙子随后又向云顶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并再次感慨自己业力却要带累云池承受之内疚。龙子又怒斥大鹏说。你这大鹏为何也不仔细观察，如此轻率就胡乱着实一气他像不像你平日所食之龙？你为何要杀害持名者？像你这样不经观察即行恶业也实属罕见。平时的话，这些龙根本不敢和这个大鹏这样讲。那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这个龙子非常悲愤当中吧，一方面他自己看到这个大菩萨或者像这样一种大持名者受到这个损害的时候，他也一下子升起了勇气，所以说呢，开始这个怒斥这个大鹏鸟，你这个大鹏呢太不讲道理，为什么不自己观察呢？你看一下这个你所着实的这个众生像不像平时所吃的龙？实际上前面这个大鹏他有所察觉的，为什么这个龙他这个着实下去的时候呢没有动静没有反应呢？他有这样的察觉，但是他还没有仔细观察如果他观察一下之后，他就知道这个所食根本不是平时的龙，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停止伤害的话这个方面就好，但是呢他就是没有仔细观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龙子开始这个怒斥他，他说像你这样不经观察开始行恶业的也是实属罕见的。马拉亚见听见龙池所受如是悲惨遭遇后，不觉再次昏厥过去。当他醒来后，看到丈夫变成如此模样，伤心欲绝地抱着云池身体，又是几度昏厥。大鹏听到众人各种悲哀痛苦之倾诉后，自己终于也升起愧疚之意，心中不时感受阵阵痛苦悲伤情绪。平时的话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他的这个心呢也是非常的坚硬的也属于一种这个铁石心肠的这样一种心，所以说平时在吃很多龙的时候呢，根本没升起一个一刹那之间呢也升起一个所谓的这个愧疚之意，但是这个时候呢看到就感觉到这个云池他的这个菩提心他就带人受苦的这样一种这个伟大的精神，也看到也受到这个当时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嘛，大家都在这个痛哭这个哭昏死一次又一次，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他自己还是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愧疚之意了。父母眼见爱子似乎活不长久，便愤愤不平对云池说道，你以慈悲心为杀害我们之众生做下这等粗糙不审慎思索之事，到底有何意义？你不保护自己，舍弃性命又有何等作用？对你那能遣出众生贫苦之身躯，你为何不知自我保护？这个时候呢，就是父母就愤愤不平的这个就说是对云池讲，实际上它是一种这个爱怜嘛，一种这个爱怜或者一种痛苦这个发出来这种声音。他说你慈悲心为杀害我们的众生，杀害我们众生到底是指谁呢？这方面不是很清楚，也许是指也许是指这个龙，也许是这个大鹏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大鹏鸟把这个显现上面呢就是这个捉死了这个云池父母看到这个云池呢就好像是活不长久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杀害我们，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云池被就是说捉死之后呢，他的妻子没办法活了，还有他们的父母非常悲伤吧，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以这个杀害我们的众生可能是指这个大鹏鸟做下了这样一种粗糙的不审慎思索的事，到底什么意义？然后呢，你自己的身躯呢这么宝贵，你这个身躯是能够遣除众生贫穷的身躯，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呢？云池以微弱音声恭敬回答说，我虽未经父母开许，但我为利他众而舍弃不稳固之有路身躯，只为能获稳固果位，我现在以恭敬心对二老做顶礼。微弱这个云池呢，这个是以微弱的声音回答呢，本身呢要做这些事情应该经过父母的开许，但是呢我没经过父母的开许，为什么不经过他开许？他心中有想法的，如果首先去请示呢，一方面是时间根本来不及的，一方面的话肯定不会一个同意的他父母不会同意，他妻子也不会同意，都不会同意，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下面呢，他没有经过父母的开许，但是呢他的发心呢是很闲散的，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做这样一种这个舍弃有漏生 须是为了获得稳固的果位，就是为了获得佛果。现在呢，以恭敬心对二老做顶礼，不一定他自己能够站起来顶礼的，但是呢，他就说语言上面讲的，现在通过恭敬心呢，向二位顶礼了。大鹏闻言，后悔不迭，他开始谴责自己过失，云慈也趁机要求他自此以后再勿残害猪农，并要他当众发下誓愿。那么这个大鹏听完他的回答之后呢，根本不为私利，根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呢，他开始这个升起了最大的后悔心，开始呢谴责自己的过失，开始在他面前忏悔。那么云慈呢也抓紧时间嘛，因为他自己这个大菩萨的心态呢，并不是为了解救一个众生两个众生，实际上他是考虑的很长远的利益的。一方面这次如果自己死亡之后呢，当然是救下了这个救下了这个龙子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龙子呢可以这个救下来。但是呢如果这个大鹏不发愿啊，在这个不发愿就是不再害众生的话，那么以后还有很多龙子呢还要这个感受这样的痛苦。所以说他就这个趁这个大鹏正在后悔正在这个忏悔的时候呢，就要求他就是要求他了以后呢，再不要就是这个残害猪龙，而且让他当众发愿。之后云慈因受伤过重也不能开口讲话，呼吸愈发短促。众人见他已生命垂危，云顶就与罗顶开始做火化准备。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他就是实在可能是没办法，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再活过来了，所以说呢他的父王云顶还有这个龙子罗顶呢就开始做火化的准备了，对吧，开始准备后事了。马拉亚见则想到火化丈夫之死，我自己亦要跃入火海。他边打定主意，边对自己供奉至天尊戈达玛祈请道：我经常供奉至天女，如你有能力，请保佑我能真正拥有我丈夫。我们成婚只有七天，难道你忍心看我七天后就成寡妇？看来你平日所允诺君臣虚假不实，我生生世世都愿能得到云慈。马拉亚见边发愿边将手中曼达扎鲜花扔进火中。那么正准备火化的时候，火着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开始这个发愿吧。反正这个如果说是丈夫这个可以说是断气的，如果丈夫死了之后呢，在火化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要跳入火海当中去的。一方面他这样打定主意，一方面就开始做最后一次祈祷，而且他所祈祷的这个所祈祷的这个心力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猛烈的。做了最猛烈的祈祷，他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有点像是平时我们做祈祷的时候是这样嘛，你自己有这样的誓愿力的，你是怎么样承诺的，只要祈祷能够满足什么样的愿望，但是看起来的话你不能够没办法圆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这个发愿是不是已经就是忘记了，或者就是说你自己呢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发愿是忘记的，或者你的自己的允诺是不是完全都是虚妄不实的等等，有的时候要从这方面呢做一个敦促啊，做一个敦促。实际上并不一定就是内心当中对他的这个所供养的这个天女的升起怎么样一个严厉的这个严厉的邪见呢，实际上呢也是一种方法吧，也是一种敦促。或者以前这个这个伊彭都堪布这么讲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最后一次祈祷你了，如果你再不给我加持，我以后再不祈祷了。这个方面它是一种方法啊，一种敦促的方式，所以说这个地方也许是一种这个敦促的方式。所以说呢他一方面这样发愿，一方面就是在发愿生生世世当中呢不离开云池。戈达玛天女不大功夫即手捧甘露宝瓶亲自现身于马拉亚剑眼前说道：好姑娘，你丈夫定会复活，你若不信只管静观事态发展就是。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所供的这个天尊还是被他感动，所以说呢开始这个现身呢也向他承诺呢肯定会向他让他复活。天女言毕其脸面发光光芒周遍一切世界，且与光中降下甘露雨水。待云池彻底恢复后，天女则消失不见。那么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加持，在光中降下甘露水。那么甘露水降下之后呢，那么熄灭了这个云池的这个他的受障，然后他自己呢开始这个彻底恢复，彻底复活了。云池一苏醒，即恳求大鹏能将他以前所屠杀之龙全部救活。大鹏听命后，即刻就与原先所着死遗留之龙骨尸骸上降下甘露，结果所有被吞噬猪龙全部复活过来，他们顶上宝珠再度熠熠生辉，并最终全部平安欢快重返龙宫。大鹏亦恭敬供养云池王子，随后心平气和返回所居之地。那么当这个云池一醒来之后呢，第一个事情第一个念头 他就想什么，就还是想到其他众生，他想到其他这个以前被大鹏啄食的这些龙，他就知道了这个大鹏鸟是有能力使他们复活的。所以说一醒来之后呢，马上恳请大鹏能够将这些屠杀的龙救活。这个时候大鹏早就已经被彻底调服了，所以听了之后呢，马上遵命，马上就做这些所啄食的龙骨上面呢降下甘露结果呢这些所吞食的龙全部复活，然后呢重新呢返回到龙宫去了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了。大鹏亦恭敬供养云慈王子之后呢，他自己回到了所居之地。罗顶龙子则一直注目坐于自己面前之救命恩人，他满怀欢喜，无有厌烦的长时间观望大悲尊者云慈太子。第四天此刻也将花雨洒在云慈头顶。罗顶王子呢罗顶龙子他一直从刚开始到最后呢，他全部都是目睹整个过程的。他深深的相信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云慈呢就是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神智。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是非常感激，一直呢就是说通过唯有厌倦呢通过欢喜心注视他。云慈于父母脚下顶礼后，便与众人一起举行盛宴以示庆祝。而刹那间就以自己巨大福德力而令自身具足转轮王七宝，诸天天人与各大持名者随即便为他行新国王加冕典礼。云慈登基后至终都以佛法治理国政，百姓也安居乐业很享平和快乐生活。那么当他们在一起举行这样一种这个庆贺这个仪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自己发心力通过这次做布施的这样巨大福德力呢，一下子就成了转轮圣王，拥有了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七宝。那么这个时候呢，诸天天神各大持名者为他举行这个加冕典礼，他自己当完国王之后呢，开始以这个佛法治理国家。菩萨既如是以大精进替众生承受痛苦，他心中所思只会利益众生，对世尊此等利益他众之殊胜，稀有精进事迹，我们理应升起恭敬心。那么最后做一个总结，做一个交代呢，这个故事就公案当中所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云慈太子他是怎么样做的呢，始终呢都是以大精进心呢想要替众生受苦，而且可以说是他自己所想的也是怎么样利益众生，从刚开始到后面我们都知道了很清楚，一心一意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可以说这个让众生离开痛苦获得安乐的。而且他自己一旦就是获得国王之后呢，也是就是把众生安置在善业当中使一些众生呢今生后世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利益。所以说呢这个世尊在因地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发心呢，就说这个利益的众生，因此说呢对这个菩萨对这个世尊呢应该升起恭敬心。因地的时候如果是这样，那么果地的时候呢就更加不用讲了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